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3回。这个家伙听韩立一问，立刻微微一笑：“前辈真是明白人，晚辈啊，在封了商盟下面混口饭吃。四大商盟之一，在天星城开了丰乐拍卖行的丰乐盟。哎，没错，正是呀，前辈。”听到这里，韩立没有再啰嗦，扔出了一块中阶灵石，顿时啊，这位杂货铺的掌柜的笑呵呵的递给了韩立那块玉简。其他的店铺不会也是你们丰乐商盟的吧？望了望其他几家店铺，韩立收起了玉简，没有好气的问道：“嗨，这怎么可能呢？除了西边那家收购行以外，哼，其他的呀都是其他商盟开设的，和我们丰乐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中年人瞥了其他商铺一眼之后，略带一些敌意的说道。听了这话，韩立没有再说什么，带着驱魂扭头就走。等他走出数步，放出神风舟，刚想要玉器飞走的时候，忽然一道绿虹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了斜对面一家收购行跟前。光华收敛之后，露出了一个身材魁伟的接单期大汉。“
玩小子，哎，你的生意来了。”
大汉一现身就冲着收购行里大声嚷嚷着，接着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储物袋往地上一倒，一片霞光翻卷之后，地上多出了一条两三丈长的怪鱼尸体。你说它是鱼，只是因为它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青色的鱼鳞而已，但是却长着一个蟒蛇一样的怪头，同时啊，腹部呢还有一对巨大的利爪，并在背部靠前的位置处裂开了一个呼呼冒血的血洞，似乎腰丹已经被摘掉的样子。“
哎呦，是好前辈来了，这只碧鳞鱼妖可难杀得很呐、我看也只有前辈这种神通广大之人能灭得掉他们。”
从收购行中飞快地跑出了一名炼气期的青年，双目灵动，机灵至极啊，他一边上去检查妖兽的尸体，一边口中不停地奉承着，直说的这大汉一阵哈哈大笑，似乎是个豪迈之人。忽然大汉一转头看向了韩立和驱魂，略看了一眼之后，就很爽朗地冲他们招呼着：“
哎，两位道友面生的很吧，刚到宁翠岛吧？哎，有没有兴趣咱们一起捕杀妖兽啊？”
如此热情，韩立笑了笑没有言语，但是驱魂却在他的指使下轻轻摇了头拒绝了。大汉一见，露出一丝遗憾之色，但仍然热心至极地说：“
在下叫郝远天，在这宁翠岛上也有点名气，这两位以后若是改变了主意，还可以再找在下的。”
说完这话，大汉从收购行青年手里边接过了一袋子零食，看了一眼之后，就风风火火的再次化身绿虹飞走了。韩立站在原地默然了起来。从一起传送来的红莲老汉，到这郝大汉的热情拉拢来看，来灵翠岛的结丹修士显然没有多少，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小团体。看来就像从资料上知道的那样，即使是结丹期的修士，在这外星海也要结伴而行，才能够安全地捕杀妖兽。若不是另有自己的计划，恐怕也就答应了其中一家的邀请了。韩立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和驱魂也上了神风舟，从另一个方向玉器飞行，向岛外飞驰而去。在法器上，韩立将那块刚买到手的海域图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才收了起来。宁翠岛并没有多大，就一会儿的功夫， 神风舟就已经飞到了岛屿的边缘处。站在神风舟的边缘处，韩立四处眺望了一下，眼中金光一闪之后，重新调整了方向，向无尽的大海深处飞去。韩立不敢离海面太低飞行，因为某些修为高深的妖兽，即使潜伏在海底，也能隔着深达数百丈的海水，凭空吸食从海面上飞过的所有的活物。若是有修仙者惊动了他们，异样难逃杀身之祸哟。所以呢，韩立自然小心至极。但同样的，在外星海你也不能飞得太高，因为外星海不光海中有妖兽成群结队的出没，就是高空中也有飞禽类的妖兽不停地盘旋着。哼，若是被他们盯上了，同样是危险至极的事情。那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事儿，毕竟每个海域的情况还是有些差异的，没有什么绝对安全之说。每年都有许多的修士传送到各妖兽岛，做着杀妖取丹的美梦，但是其中不少一离开岛屿之后就再也没能够返回过。结丹期修士捕杀妖兽不成，反被高阶妖兽吞食的事情更是时有传来呀。可见呢，在外星海捕杀妖兽得到的好处固然令人眼红，但同样也意味着高风险的存在呀。俗话说得好，您光看见那贼吃肉了，您怎么就没看见那贼挨打呢？所以出来捕杀妖兽的修士基本上都会自动的和相熟之人组成固定的团体一起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可就安全多了。但是聚集大量的人手一起捕杀妖兽也是个犯忌讳的事情。为什么呀？因为以前呀，在妖兽岛曾经有过整合整岛的这个修士群体捕杀妖兽的事情，结果这些修士仅仅得意了一阵子，就引来了数只七级以上的深海妖兽和一大群其他妖兽的围攻。不但这些修士死伤惨重，就连那座妖兽岛都被这些妖兽彻底的毁掉了。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两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一次聚集太多的修士行动了，顶多是数人十几人的小团体行动，这也就造就了各妖兽岛小团体众多，修为高深的独行修士备受拉拢的局面。基于上面得到的信息，飞出了凝翠岛之后，韩立马上神色郑重起来。他不但放出强大的神识，将周身数十丈的范围都笼在其内，同时还全力驱动神风舟，化为了一道白光，以极快的速度破空飞行着。韩立每飞行数个时辰之后，就会停下来辨认一下方向，他害怕呀自己飞错了地儿，找不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别说呀，韩立的运气还真不错，一路上除了远远发现了一只在海面上嬉戏的五级妖兽，韩立稍微兜了一个圈之后并没有遭受什么麻烦。就这样飞飞停停的三天后，终于瞧见了一座火红颜色的小岛。等略微飞进了一看，这才看出啊，这个岛竟然是由众多鲜红色的珊瑚堆积而成，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闪发光，实在是美丽迷人之至啊。韩立在这个岛上空降下来，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红湖岛，这是最近的珊瑚岛，就在这里吧。韩立站在神风舟上喃喃自语，然后他又驱动法器在这个岛四周迅速地兜了一大圈，并在空中又盘旋了一会儿。在确定珊瑚岛附近的确没有其他修士或者是妖兽存在之后，韩立和驱魂呢才缓缓地降落在此岛上。小岛的面积不算大，呈不规则的环形结构， 有诸多个大小不一的珊瑚礁，东一串西一串的拼凑而成。韩立站在光滑的石地上，用皮靴擦了几下脚下的暗红的沙粒样的粉末，抬头仔细打量一下此岛的地形。没过多一会儿，他就眯起了眼睛，露出了深思的目光。忽然，韩立啊，向驱魂下了道附近警戒的命令，自己呢，则开始在这个岛上走动了起来。在有驱魂警戒守卫的情况下，韩立两天里就在这个岛上是东看看西看看。他将整个的这个珊瑚岛的地段都巡查了一遍，甚至到了最后啊，还潜进了环形岛中间的海底，半天都没有出来呀。当第三天的时候，韩立终于停了下来，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命令驱魂在选中的数处地段上开始布置下了颠倒五行阵、天风狂烈阵和幻形天罗阵三座大阵呐、这些大阵呐、正好堵在了进入红珊瑚岛中心处的三处必经之路上。然后韩立才在这个岛的环形中心处将剩下的所有布阵器具都用了上去，再布下数座小型法阵，将四周彻底的封住。如此一来，应该称得上是天罗地网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做完这一切，韩立再次仔细的检查一遍，确定了的确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之后，才从怀里边掏出一个玉盒，单手抚摸了一会儿玉盒的表面，韩立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轻轻的打开了盒盖，里面有一株单茎13叶的寸许大灵草，此草的十几枚叶子全部卷曲成圆筒状，看起来有些奇特。但更惊奇的是，它通体白茫茫的，散发着淡淡的霞光，显得是绚丽耀目至极，颇有一些仙家之物的样子。这就是韩立此行的最大杀手锏——霓裳草。实际上，这个草虽然不能说是常见之物，它也算不上什么稀罕至极的东西。在乱星海的珊瑚礁上可以找到这个东西，但若是种植在普通的泥土里，四周并非色彩鲜艳的环境，那不过一两天呢，霓裳草就肯定枯萎而死，很是有趣啊。最奇妙的是，它身上散发的光华会和它生长的环境始终一致的，会随着环境色彩的改变而改变，既可能散发的是红光，它也可能散发的是蓝光和其他的颜色。不过它的药效对修仙者来说并不算重要的，完全不像其外表这样有吸引力，只是炼制一些低阶丹药的药引子而已，一般不会引起修士们的注意。但霓裳草的另一个诡异至极的名称幼妖草，曾经在乱星海的修仙界引起过不小的骚动啊。当然也不知道是哪位修仙者无意中发现的，这艳丽至极的药草啊，虽然一出现就有13片圆筒状的卷曲叶子，但是每过百年就会渐渐展开其中一片，展开的过程会持续6到7天，并同时散发出一种古怪的味道。这种味道啊，修仙者闻了没什么作用，但是对海中大多数妖兽来说却充满了无比的诱惑，只要闻到这种味道，在一定范围内妖兽都会闻风而动的寻来，并马上争先恐后的将其吞噬掉。而且啊，这种霓裳草的年份越久，它展开叶子时能影响的范围也就越大，那么对高级妖兽的诱惑也一样增加。 据说曾经有一位元婴期的高人呐、在外星海的深处非常凑巧的发现了一株千年以上的宝光草，而且此草刚好伸展开它第十一枚叶子。结果这位高人呐、亲眼目睹了附近数十只六七级妖兽一起向他出来的壮举啊，吓得这位高人不得不落荒而逃。于是这个发现在修仙界公开了以后，许多修士都有了用此草来引诱妖兽好灭妖取丹的想法。因为高阶修士来到乱星海捕杀妖兽，最头疼的就是在海面上往往流窜了几个月一只妖兽也没发现的情景啊。对大多数修士来说，五级妖兽才是最好的下手目标，六级七级冒着有人阵亡的危险，而八级以上的妖兽那就得要真正的元婴级的修士来了，其他等级的修士都是望风而逃啊，否则就不是捕杀妖兽，而是直接您上海里边去为妖兽做贡献去了。外星海的妖兽数量的确很多，但是啊，他们只要不浮出水面，在深海内潜伏不出，根本就不容易发现。要不是高阶修士可一日御气数万里，并有神识搜索海面和海底的神通，恐怕就是在乱星海游荡个半年一年的也碰不到一只妖兽，这也是正常至极的事情。毕竟除了外星海太大的缘故，大多数妖兽都有自己独特的隐匿手段，就是您去用神识寻找也极易忽略而过。现在霓裳草这种勾引妖兽的奇迹出现，自然引起当时的修仙界一阵骚动。一时间呢，百年数百年的霓裳草奇贵无比啊。但很快这些人就发现了这种想法根本就是白日做梦。首先您没有办法掌握霓裳草的准确展叶时间，说是吧每满百年展开一次叶子，但你误差个两三年也很正常啊。他们这些出海的修士可没有办法利用这段时间。其次，他们还郁闷地发现，这些霓裳草竟有一经种下不满百年就不能拔起的古怪习性，否则霓裳草会丧失展开叶子发出气味的功效。如此一来呢，他们将快展叶的霓裳草都带在身上，移植到外星海的想法也就破灭了。于是幼妖草的叫法不久之后就被修士们抛弃了，仍然恢复了霓裳草。韩立在一枚玉简中看到过相关资料当作一个笑谈记载的，他当时就灵光一动，就想到了神奇小瓶儿和此灵草巧妙配合之后产生的守株待兔的奇效。他立刻从坊室内收购了一批霓裳草，在自己的洞府内做起了实验。果然呀，将绿叶滴上去之后，少则一两天，多则四五天，霓裳草肯定会伸展开一枚叶子，而在伸展的过程中也散发出了古怪的气息。这个味儿吧，它说不上好闻，它也说不上腥臭，是一种让人印象极深的古怪的味道。韩立心存疑惑的将两只雪域蜘蛛放进了药园之内，结果这两只灵兽立刻激动至极的飞跃而去，毫不犹豫的将几株发出古怪气味的霓裳草啃的是一干二净。随后没有了这种气味，这两只白蜘蛛呢又马上恢复了常态。韩立惊喜之余又担心地观察了雪域蜘蛛十几天，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才放下了心。有了这个杀手锏在手，韩立顿时对自己杀妖取丹之旅充满了信心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4回。